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嘛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原茂名港监局公务员李元东被非法判刑8年半，广东曾伟英被冤判8年入狱，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吉炳轩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被递交37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原茂名市港务监督局公务员李元东先生，2019年7月9号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沙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2021年8月31号，李元东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6个月，勒索罚金3万元。李元东当庭表示要上诉。李元东今年53岁，大学毕业后进入广东省茂名港务监督局工作。李元东1999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亲身体悟到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2个月后，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电视、报纸、广播、网络上谎言铺天盖地。本着良知善念，李元东给中央办公厅信访局邮寄了一封长信，讲述了法轮功教人向善的道理以及祛病健身的奇迹，告诉政府镇压法轮功是错的。2000年，李元东3次去北京上访，给信访局写信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是合法的。然而茂名市公安局却因此2次对李元东非法劳教，累计冤狱2年。为逼迫李元东放弃修炼，狱警连续20多天不让他睡觉。李元东经常由于过度疲劳，不知不觉就倒在地上，狱警马上把他弄醒，打他、电他，用牙签插他的指甲缝。李元东多次出现生命危险，九死一生。同时，茂名港监局非法对李元东进行停职，后来李元东被迫辞职，妻子也因为迫害的巨大压力与李元东离了婚。2019年7月，李元东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恶意举报，后被警察绑架，并构陷到海珠区法院。李元东本人和辩护律师向海珠区法院提交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和要求证人出庭申请。2020年11月4号，海珠区法院对李元东进行了非法庭审，没有一个证人出庭。修炼法轮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李元东只是帮助民众了解基本真相，还民众知情权，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5月14号，广东省鹤山市鹤城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曾伟英女士，因为给百姓传送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2020年12月24号，曾伟英被法院冤判8年，截入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曾伟英今年48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他因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人恶意举报。2019年5月14号，8个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先到他位于鹤城镇的农村家中非法抄家，抢走一箱大法书、真相资料、平板电脑等私人物品。当日下午，这帮警察再到他位于沙坪镇的家中撬门进屋，非法抄家。曾伟英被劫持关押。此后，曾伟英被构陷到检察院和江门市彭江区法院，法院办案人为李磊。2019年12月4号，曾伟英被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曾伟英被冤判8年，已被截入广东省女子监狱2监区遭受迫害，监狱不允许曾伟英的父母亲会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其中，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吉炳轩2013年3月至今任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曾任中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等职务。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姬炳轩长期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是中共及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成员。在他担任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及中宣部副部长期间，他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和宣传机器，炮制和散布了大量诋毁法轮功的谎言，用以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支持。在他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他积极执行中共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的迫害命令，残酷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使得黑龙江省的迫害程度位居全国前列。据不完全统计，姬炳轩在黑龙江省任职期间，黑龙江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共计有88人。姬炳轩作为中共及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成员，他积极执行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不遗余力地残酷迫害法轮功。他对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必将受到追究和严惩。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措施只是错误的实施，得救要靠慧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0日。为了防范疫情，世界多个国家都在尝试推行疫苗护照，迫使人们打疫苗，但是遭到了不少质疑和反对疫苗的民众们的抗议。关于打疫苗引发副作用的新闻一直都有报道。5月25日，欧洲药品管理局在其网站上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到，来自世界各地反对疫苗的流行病学家、传染病专家、微生物学家们非常担忧疫苗带来的副作用，并罗列了剧烈的头痛、恶心和呕吐、意识改变、语言改变、视力改变、听力问题、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瘫痪，以及运动控制的丧失、脑血栓等不良反应。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截至6月4日，共有超过32万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包括死亡、心脏病发作、心肌炎、残疾、流产、严重过敏反应等等。其他还有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在中国大陆，由南京和湖南张家界扩散至十多个省份的疫情，让全国民众再次陷入紧张状态。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此次九成以上的感染者都是打过两次疫苗的，他们感染的是德尔塔变种毒株，这些人中甚至还出现了重症患者。对此，中国有关专家不得不承认，疫苗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也有病毒学家表示，防毒已失效。五月广州爆发德尔塔病毒疫情，十天内就产生五代传播，并且轻症无症状患者居多。刚开始还是采取过去的办法，但不灵验了。新的病人要隔离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的速度。在疫苗难以阻止病毒扩散的情况下，中共当局继续沿用以往的强力管控措施，封小区、封城、公共场所检测健康码等。近日北京更是喊出了要严防死守，并称不惜代价保首都安全。但面对来无踪去无影、不断变种的病毒，中共采取的极端措施好比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尽管中共当局掩盖真相，但民间透露出因打疫苗而引发的死亡、得白血病、 出现头晕等症状的案例并不少。8月3日，一名叫谭亚蒂的药理学博士在微博中指出了疫苗的巨大危害。他写道，如何阻止新冠疫苗在未经检验的假说支持下对全民的反复接种？现在的疫苗大跃进太荒谬了，完全违反常规，以超长速度审批和接种。但随着病毒变异作用，根本不能形成免疫屏障。而疫苗主要成分刺突蛋白，容免疫原性和毒性于一身，每接种一次就等于被投毒一次，三番五次不死即残。接种一次就让很多女性月经不调，男性阳痿不举，老人心梗脑梗。他还警示，可能因为抗体依赖增强，发生超大规模严重感染，发生超大规模死亡，呼吁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拒绝打有毒新冠疫苗，而且应该追究强推疫苗的相关高层人员反人类罪。最近几个月，世界多国和中国大陆因为德尔塔变种毒株的快速传播，出现了新的一波疫情。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东8月21日晚，全球的中共病毒确诊病例总数超过 2.1 亿例，死亡人数超过442万。事实证明，人类在面对中共病毒时开发的疫苗和强力管控举措都无法阻挡病毒的脚步。那么，人们是否该静下心来，想一想瘟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无论人是否相信，其实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上天安排的，包括灾难，包括人的生死。人的德行高，灾难就少；人心不古，自私自利，灾难自然就多。这个法则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全世界。以瘟疫为例，世界卫生组织的记录显示，过去80年发生了20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60%发生在本世纪，而其中8次发生在最近10年。也就是说，最近10年是有史以来重大疫情发生频率最高的10年，包括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症、2014年的埃博拉、2016年的 H7N7、2017年的疟疾、2019年的非洲猪瘟，以及当下的中共病毒。重大疫情如此频发，与人类道德急剧下滑密切相关。上天降下包括瘟疫在内的各种灾难，不仅仅是在惩罚道德沦丧的世人，更是在警告世人聆听神的声音，修身养德，回归真正的为人之道。中国古籍中关于瘟疫是上天的安排，都有不少的记载。民间还说，水、火、刀兵等灾难前，阴符都要制作造节簿，这个簿就是确定发生灾祸的范围、类型和相应的死亡之人。对此，有从阴符还阳的人曾经透露出一二。民国《洞灵小志》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晚清时，北扎世家大族第十世孙名叫扎谦，曾经在河南某地做县令，他以严苛打击盗贼而闻名，盗贼都叫他扎一枪，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整个境内秩序井然，盗贼消失。后来扎谦罢官，侨居在济宁。一天，他忽然梦见以前两位同僚穿着很正式的衣服来拜见，他想到二人已死，就问为何来找自己。那两人说，我们的确是死了，但扎公也命不久矣，之后我们还将是同僚。我们在冥司处理案牍甚为繁琐，想请扎公前往相助。扎谦便问他们在处理何事，二人告诉他制作造节簿。列在册子上的人有数百万，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查考得很辛苦。第二年正月，扎谦去世，应验去了阴间处理案牍。又过了一阵儿，郑州黄河决口，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确实被淹死的人数是百万这个数量级的。人们一下子就想到，扎谦梦中提到的造节簿很可能与此有关。其实同样道理，在中国古代，人们都认为瘟疫的出现是瘟神在行瘟布疫。这一年多以来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的出现也是如此。 那么如何逃脱这一劫呢？据明慧网报道，在这次中共病毒肆虐期间，有许多染疫者因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他们知道了本次中共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黄帝内经》揭示，遵循正直的道德原则，会使身体更健康，也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当患者发自内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无形中就与宇宙真理所蕴含的道德力量发生共振，从而体内正气提升，病毒等邪气自然就会离开。今天，中共病毒的出现正是天灭中共的警示，只要能够尽快认清中共，远离中共，那么天灭中共之时，就能够得到上天的保护，从而平安度过劫难。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英国变种病毒患者幸运康复。故事的主人公刘先生今年45岁，是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人。2021年初，他不幸感染了死亡风险最大的武汉肺炎英国变种病毒，在加护病房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长达15天，整个人瘦了30多斤，最终他和死亡擦肩而过，得以康复出院。在这20多天煎熬的日子里，他都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英国变种病毒 B117 最初是2020年9月在英国检测到的，有1600多个基因组，传染力比原来的病毒高出了 70%。 2020年12月首次在美国被确认，目前在50个国家传播。2021年1月底，刘先生的一位朋友感染了病毒，因此刘先生一家人也要去检测，结果他被检测出来是阳性，起初只是感冒症状，回家之后有医生每天电话跟进，到了2月3号第4天的时候，刘先生的症状突然严重起来了，咳嗽的厉害，发烧，呼吸困难，没有味觉，医生让他马上去看急诊。刘先生到了万锦市史托维尔医院，一检查他感染的是英国变种病毒，是目前危险性最大的一种，死亡风险和传染风险都是最大的。然后刘先生就进了 ICU 重症监护病房，医生马上给他插管上了呼吸机，他就迷糊过去了。在刘先生迷糊的十多天里，他的太太琳达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度过。2月4号和5号的时候，刘先生还可以和琳达视频对话，但是非常虚弱。6号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医生说是感染了变种病毒，已经是迷糊状态了。到了15号、16号、17号这三天，刘先生出现了更危险的状态。15号上午7点多，琳达接到医院的电话，她吓得发抖，因为平时医院都不会这么早打来电话。医生说刘先生的情况有点危险，现在需要的辅助吸氧是 70% 的高流量氧，如果再不稳定继续到 100% 的话，人就不行了。琳达每天通过视频看着插管的丈夫这么多天也不醒，心里就发慌，只能求助上天保佑他。琳达还要照顾7岁的儿子在家上网课，所以那些天他都非常的难熬。所幸到了18号，医生就说稳定了，可以试一下拔氧了。试过之后说还不行，到了20号稳定了，才把氧气拔掉。21号，刘先生就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之后，刘先生才有点清晰的意识，在这之前的什么事儿他都记不太清楚了。刘先生躺了20天，瘦了30多斤，之前他160多斤，现在降到了130多斤。在 ICU 昏迷的十多天里，刘先生做了很多梦，细节都不怎么记得了，只记得法轮功学员教他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及梦到自己去看了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他非常明白是什么救了他的命。刘先生和法轮功结缘是在2019年底，那时他在加拿大机场遇到一位向他介绍法轮功的学员，他因此知道了法轮功的一些真相。回家后他就上网查找可以练功的地点，刚开始他要找练功点是因为有脚痛的毛病，医生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病，但是他每个月都要痛两三天，是痛到什么都做不了的那种状态，所以他就决定要练法轮功。当刘先生找到太古广场练功点时，
正好遇上有法轮功九天班的活动，所以他就报名参加了2020年1月份的九天班，看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练功之后，他的脚痛就真的慢慢好了。参加了九天班之后，他才知道修炼法轮功还要学习法理，修心性，提高心性。刘先生回忆住院过程中的经历，有时会在迷糊中听到医生说他怎么这么严重，他就在心里对法轮大法的师父说，师父啊，我才刚得法，还想修炼啊，我一定要过了这个难关，请师父救我。有一次，刘先生在心里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他好像听到医生说，你今天拔完管就可以回家了。当时他觉得是大法师父在告诉他可以回家了，后来又睡过去了。转到普通病房之后就不用呼吸机了，医生说如果自己觉得不舒服就可以用插管来呼吸。刘先生虽然感到全身无力，但他都没有再使用插管来呼吸，他一心一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所以康复得很快。医生也说你恢复得真快，原来还准备送你到另一个科去做康复，现在看来不需要了，你可以回家了。3月16号，刘先生康复回家了。一回家他就开始天天练功，尽管手脚都还不太灵活。刘先生在法轮功的九天班上做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保平安，还在法轮功学员的介绍下买了美国神韵艺术团2020年3月27号的演出票。后来因为疫情，在多伦多的演出改到了2021年3月份，所以刘先生心里一直盼望着要看神韵演出。他在住院期间，在昏迷中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到自己观看了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梦中他还在医院里，太太来看他，他就对太太说，明天是神韵演出了，你来接我去剧场看演出。然后他还跟医生请假说，明天有神韵演出，我要去看，我能请一天假吗？医生说，这是个人信仰，我们都尊重信仰，可以给你放一天假。然后第二天，太太开车来接他，给他换了衣服。太太还专程到太古广场去接了几个也买了神韵票的人一起去看演出。坐着太太的车去剧场的路上，刘先生兴奋地在车里站起来，头伸到了车上天窗的外面，两个手高举，特别激动。到了剧场之后，他想起没帮太太买票，因为太太是基督徒，之前只订了他自己的一张票。刘先生就再买了一张票，和太太一起进去之后，在里面看到每个观众都好激动，都在流眼泪。刘先生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日子是27号，哪个月份他不清楚。他还觉得自己一下子看了三四场演出，出来后非常的激动，看到很多观众在那照相交谈，他也看到不少法轮功学员。这个梦刘先生记得非常清楚。过后刘先生跟朋友说，这次差点回不来了，幸亏梦中看了几场神韵，大法师父把我救回来了，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感恩师父救了我的命。原来2020年，刘先生订了3月份在多伦多演出的美国神韵艺术团的票，后来因为疫情发生就延到了2021年3月份，所以他就一直惦记着3月份要看神韵，谁知2月就进了医院。但他有强烈的愿望一定要看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所以大法师父在梦中就让他看到了神韵。经过了这一场惊险和神奇，刘先生平安地回家了。科学无法解释他的经历，但是他自己心里最明白。他说，非常感恩大法师父，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 这次师父让我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珍贵，明白了自己的缘分，所以我一定要好好修炼。我现在每天都练功，学大法的书，我要好好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到2021年4月，全世界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90万人，其中美国死亡的人数大约是57万。刘先生是幸运的，他希望世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都能远离病毒，躲过这场灾难。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作，诗中描绘了南朝佛教的兴盛。南朝时期佛教兴盛的根源，就是因为梁武帝萧衍虔诚信佛，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结果。萧衍即位后，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勤于政务，而且不分春夏秋冬，四更天准时起床批阅奏章公文，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他为了广泛的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五朝门外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叫棒木函，一个名为废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的人没有因功而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良才被埋没，都可以往废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百姓想要给国家提批评意见或建议，可以往棒木函里投送。梁武帝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为了推行他们的思想，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到大县里当县令，大县令政绩突出，可以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吏治得到显著改善，桑农工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梁武帝有着一颗笃诚礼佛的心，早年以征战为立身之本的岁月，顾不上到庙里敬香礼拜，现在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了，那么虔诚的礼佛拜庙就成了他灵魂深处的寄托和国家的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了。公元504年，他成为一国之君的第二年，亲率僧俗20000人在重云殿的重云阁撰写了舍道释佛文，宣示自己一心礼佛的志愿。梁武帝笃诚崇佛的表现也是让人敬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3年，一被2年，就是一顶帽子可以戴3年，一床被子可以盖2年。他常斋素食，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是洗过好几次的， 穿的衣服质料全是棉花制的，不用丝绸。因抽取丝绸要杀死众多的蚕的生命，和佛家不杀生的精义是相悖的。吃饭也只是蔬菜，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他不饮酒，不听音乐，而自己就是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啊。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清苦的皇帝了。他的慈悲心也强烈展现出来，每当朝廷要判处一些罪犯的死刑，他就好多天现出不高兴的神情。到了他执政的后期，萧衍声称愿皈依佛门，他四次舍身于健康城中最大的寺院同泰寺，因此得了个雅号皇帝菩萨。皇帝菩萨这个称号也真是实至名归，从宏观上看，就是营造寺塔、造佛像，使佛教的传播在南朝出现了繁华景象。健康城东西南北各40里，城内外的寺院就有500多座，一座连着一座，重楼峻阁、高台宝塔巍巍矗立，可以想见其情其景多么的壮观。从微观上看，梁朝有人口500万人，仅健康城内的僧尼就达10万，其他的郡县可想而知。梁武帝也几次入寺当和尚做住持，给僧众讲解佛经。萧衍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当和尚。所谓舍身，一是舍资财，即把自己所有身资服用舍给寺庙；还有一种是舍自身，就是自愿加入寺庙为众僧服役。梁武帝的舍身第一次4天，最长一次是37天，而每一次都是朝廷用黄金将其赎回，4次赎金达40000000钱。在那个历史阶段，佛教在梁国达到空前繁荣。梁武帝萧衍在位的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同时出现文化盛世之象，连北方的敌国也颇为赞叹，纷纷效仿。梁武帝大兴佛事的同时，传统儒学文化的兴盛也达到历史的新高，举国上下充满了崇尚儒学文化的气息，研讨氛围十分浓厚，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都以儒雅为荣，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所以萧梁一朝在统治时间不太长的50多年里，涌现了一大批在中华文学史上有重大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如《昭明文选》的作者萧统，《宋书》的作者沈约，《南齐书》的作者萧子良，《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以及名士如江淹、谢初、道盖、道洽、秋池、吴军、禹信、刘昭、刘俊、陶弘景，当然还有成为皇帝的萧衍的两个儿子简文帝萧纲和元帝萧绎。总之，萧梁一朝的文学之盛，在中国历史上只能有盛唐和北宋可与之比肩了。梁武帝萧衍在中华佛文化的传承和儒学文化的传播上，在中华神传文化流传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肺气肿是最常见的肺部疾病，呼吸科病房中十个病人有六七个有肺气肿。这个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肺功能减退，摄入体内的氧气量减少，人体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就会被动地加快呼吸，就会产生气喘的现象，人的活动耐力下降，原来能爬五层楼，肺气肿后爬到三层就不行了。今天我们来听听一位患肺气肿30年的老人，由于转变了观念，接受了邻居的建议，看了9天的录像后病情痊愈的故事。我是黑龙江省伊春市人，28岁那年上班的时候突然喘不上气来，医院确诊是得了肺气肿。从那以后，这病十天一大犯，三天一小犯，只要是阴天下雨，气候稍有变化，一冷一热我就喘不上气来，必须得蹲在院子里。风大了不行，没风还不行，冷了喘，热了也喘，365天没有几天好日子过，晚上能躺下睡觉的时候也很少。西药一把一把的吃，吃得我手脚颤抖，浑身无力。西医不行了找中医，中医不行了就到处找偏方秘方，连跳大仙的都弄家里来了，又是买红布又是杀鸡的，还搞什么杀猪还愿，钱花了不老少，病却一点都不见好。后来我信基督教，信了两年也没效果，又信了佛教，学了一年半，经常跑庙里去烧香，听别人说烧头炉香管用，我就一大早3点钟去天龙寺，人家大门还没开呢，我买最贵最高的香，祈求神佛保佑让我的病好，结果越折腾病越重，我寻死的心都有了。30年来我被折腾得皮包骨头，原来体重156斤，后来只剩下60来斤，病一年比一年重。我有个邻居得了糖尿病，一开始两个人搀着他看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不几天病好了。邻居让我也练，我说我整天吃这么多的药都没好，看看书练练功就好了，我不信。邻居一遍遍劝我，我一遍遍回绝，说急眼了我还骂人家，就是不信。给我治病的大夫看我喘得可怜，就劝我说，听说法轮功祛病特别快，你不妨去试一试，好用了你就练，不好用咱就不学呗，法轮功也不收费，你看你遭这个罪。我听着也有点道理，可心里就是不动心。199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天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又喘不上气来，就蹲在院子里大口小口地喘着。邻居小孙姑娘跟我说，赵婶啊，你又在蹲院子呢？赵婶，在王大夫家有放法轮功录像的，你去听听吧，说不定管用呢。我大口小口地喘得难受极了，连回他话的力气都没有。这时候我的小外孙一蹦一跳地过来，牵着我的手嚷嚷着说，姥姥，我要去看录像，去嘛去嘛，拽着我就往外走。我强忍着痛苦， 走三步两步就得停下来喘一会儿。就这样停停喘喘，跌跌撞撞地来到了王大夫家，听了一个半小时的课，晚上回家收拾收拾就睡了。第二天早晨，邻居小孙姑娘问我，赵婶，昨天晚上又蹲院子了吧？我说没有啊。她吃惊地说，怎么没有啊？昨天晚上下雨了呢。我说哪儿下雨了？你看院子里的水还没干呢，现在还在滴答着小雨呢。我朝院子里一看，是啊，现在还下着毛毛雨呢。我突然一惊，下着雨我怎么没蹲院子呢？怎么昨晚上还睡得好好的呢？小孙姑娘也不解地看着我，怎么回事呢？这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拿起扫把把正房的地中间扫了一块干净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朝天磕头，老天爷呀，大慈大悲的老天爷呀，您是不是知道我这辈子没做坏事儿，没坑害过人，您来救我来了，帮我来了呀。30年了，我都是跪着睡觉啊，我昨天晚上终于能躺下睡觉了，我终于能躺着睡了。幸福感恩的泪水一个劲儿的淌啊淌啊，我不知道磕了多少个响头。第二天我开始跑厕所，一晚上跑了11趟。以前拉肚子去个3趟2趟的就浑身冒冷汗，眼睛冒金花，这天晚上跑了11趟也没觉得哪儿不舒服，真是怪事儿啊。第三天去看录像的时候，我就跟王大夫说了这件事儿。大夫说，赵婶儿啊，这是好事儿啊，是师傅开始管你了，是师傅在给你清理身体呢。我这才反应过来，是师傅在给我清理身体。一连9天，我把师傅的讲法看完，哮喘病彻底好了。亲戚朋友看到我的身体奇迹般的好了，很多人都开始练法轮功，包括我老伴儿。从1998年以来，我的身体一直都非常好，非常硬朗。70、80岁的人了，从来都不感冒，不得病。孩子都说，我妈越活越年轻，老当益壮啊。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妈第二次生命，我们全家都感谢李洪志大师。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 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